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习近平不出席 G20 峰会，拜登表示失望。
拜登将访问越南，预计美越关系将提升到最高层级。
内华达州火人节活动暴雨，一人死亡，超过7万人受困。
雷蒙多表示，美国将继续限制中共的芯片和军事能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共外交部今天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9号到10号将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不会出席，这是他担任国家主席后首度缺席 G20 峰会。除了外界对中美领导人对话的期待落空，也凸显中印两国关系紧张。对于习近平将不会出席20国集团领袖峰会，拜登总统周日表示感到失望。预计本周四，拜登将前往印度出席这次的 G20 峰会，并在会后访问越南。周日当天，拜登在特拉华州雷和博斯滩告诉记者，我感到失望，但是我会碰得上他。不过拜登并没有多做说明。当被问及是否期待这趟旅行时，拜登回答，他对此行相当期待，并说，我希望能多一点协调。我认为印度和越南都希望与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而那样可能会帮助更多。
再过一个星期，拜登总统将前往越南河内访问，并通过这次访问把美越关系提升到最高层级。据美联社周日报道说，由于越南害怕北京的潜在反应，最初对美越关系的升级表现采取谨慎态度，这导致拜登政府加倍努力劝说河内当局，包括多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都在最近几个月访问越南。报道说，拜登总统今年7月公布表达此意后，两国的官员对美越关系提升到最高层级都非正式地表示乐观。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尽管与美国提升关系令北京不满的风险很高，但越南领导人可能已经筹划好与美国提升关系的最佳时间点就是现在，因为越南和中共的关系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不清楚和中共同样在南海有纠纷的越南短期内能从美越关系升级中获得什么好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宣布，他已经决定开除乌克兰现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并要求国会于本周让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乌梅洛夫接替新任防长。现年41岁的乌梅洛夫是克里米亚鞑靼民族的主要成员，曾经代表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敏感谈判。无论是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后，或在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乌梅洛夫都参与了与俄国官员的幕后会谈。去年9月，乌梅洛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这被外界视为一个挑战性极高的职位，因为乌克兰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一直受到贪腐影响。此前担任国防部长的列兹尼科夫虽然帮助确保数十亿美元西方军事援助用于作战，但他领导的国防部门却难以摆脱贪腐指控。泽连斯基在周日晚间的全国演说中表示，总体而言，我认为国防部需要新的做法，而且与军方和社会都应该展开其他形式的沟通和互动。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说，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年，尽管很多西方金融机构已经撤出了俄罗斯，但此后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开始介入，向俄罗斯银行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贷款。报道指出，中共正试图让人民币成为美元之外的另一种全球货币，而为俄罗斯提供资金的行动便是这项计划的一环。据基辅经济学院针对俄国官方数据的分析，截止到今年3月底的14个月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对俄罗斯金融业的保险金额总共增加了3倍，从2022年初的22亿美元增加到97亿美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大银行就占了88亿美元。 而在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850亿美元，显示人民币贸易的增长已经凸显了俄罗斯在经济上向中共倾斜的趋势。
在今年劳动节假期到来之际，美国 COVID-19 的病例和住院人数正在出现明显增加。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截至8月19号当周，新增染疫患者住院人数为15067例，这比前一周增加了 18.8%， 比过去一个月增加了 86.9%。 然而，要与去年同期相比，仍下降了近 61%。 此外，零售商和药店发现，现场和家庭病毒检测的需求不断增加，包括连锁药店沃尔格林在上周五的一份声明中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看到了更大的这类需求，这可能会造成病毒检测的暂时短缺。另一方面，美国各地正陆续报告了另一种变异皮罗拉 BA286 的新病例，尽管它在病例中的占比不到 1%， 但全球公共卫生专家都在追踪 BA286 病毒，因为它的变异数量很多，但由于传染性低，专家估计可能不会真正流行起来。
上周，有两名华裔人士在加州的联邦法院承认了一项非法进口海参的罪名。这两人分别是51岁的华裔女子赵尊玉和52岁的华裔男子肖雄伟。他们在加州法庭上承认非法进口过度捕捞和濒临灭绝的海参。调查显示，赵尊玉和肖雄伟两人从2017年5月9号到2019年2月10号期间，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从墨西哥非法进口一种暗色刺身的稀有海参进入美国，价值多达10,000美元。两人预计分别在今年9月和11月被判刑。目前，联邦检察官还没有透露这些海参是从海洋的什么地方获得的，但据说被告是在卡莱克西科从墨西哥进入美国时被发现的。赵尊玉和肖雄伟也已经同意向墨西哥政府环保机构赔偿，预计最高可被判处25年监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雷蒙多说，美国将继续限制中共的芯片和军事能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的卫星通信合作伙伴 GlobalStar 将在2023到2025年期间向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支付6400万美元，通过 SpaceX 发射的卫星为 iPhone 提供紧急卫星通信服务。去年，苹果公司推出了紧急 SOS 卫星技术，这项技术允许 iPhone 14、14 Plus、14 Pro 和14 Pro Max 在没有 Wi-Fi 或蜂窝网络的紧急情况下使用卫星网络收发短信，以获取紧急救援。 GlobalStar 是苹果卫星计划的合作伙伴，负责提供卫星通信服务。苹果在推出时表示，紧急卫星通信服务免费使用2年，后续将会收费，但收费标准没有对外公布。据悉，GlobalStar 支付给 SpaceX 的6400万美元可能只是运营卫星成本的一部分，这些成本将转嫁给苹果。当然，苹果肯定会把成本转嫁给使用 iPhone 14卫星通信的用户。苹果的卫星通讯功能是以开阔的开放空间为条件设计的，如果附近有树木或者是建筑物遮挡，通讯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在理想条件下，可以在15秒内发送一条短信。GlobalStar 已经同意把他们现有和未来网络容量的 85% 分配给 iPhone 专用。 GlobalStar 提供运营维护人员、软件、卫星系统等，同时保证网络质量和覆盖范围。目前，紧急卫星通信服务只有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英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葡萄牙等地可用。
9月3号消息，市场调查机构 Omida 公布了2023上半年全球最畅销手机 Top 10 排行榜。今年榜单完全被苹果、三星盘踞，各自有5款手机上榜。据 Omida 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球出货量最多的手机是 iPhone 14 Pro Max，以2650万部出货量拿下全球冠军，可见果粉信仰无价，再贵都买。对比去年同一榜单，iPhone 13以3370万部荣登全球第一。纵观前十大畅销手机排行榜，前四名都是苹果 iPhone，除了冠军的 iPhone 14 Pro Max，还有第二名 iPhone 14 Pro。第三名 iPhone 十四，第四名 iPhone 十三，另外4年前的旧手机 iPhone 11也挤上了第10名，三星则拿下第5至9名，成绩最好的是 A14 4G，以1240万部位居第5名，等于是全球最热卖的安卓手机。S23 Ultra 则以960万部在后，也是唯一上榜的安卓旗舰手机。其他依序是 A14 5G、A54 5G、A34 5G。
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公司最近发布了一款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翻译和转换几十种语音或文本文字，渴望成为实现跨语言即时通讯工具的基石。据说，这款新模型被命名为 Seamless M4T，它代表大规模多语言和多模式机器翻译。Meta 公司说，它可以支援近100种语言的语音到文本，或者从文本到文本的翻译，以及35种语言的语音到语音翻译。除了 Seamless M4T，Meta 还发布了开放翻译数据集 Seamless Align 的原数据。Meta 公司说，建立一个通用的语言翻译器，就像银河系漫游指南中虚构的巴别鱼一样，具有挑战性，因为现有的语言到语言和语音到文本系统只覆盖世界上一小部分语言。Meta 说，Seamless M4T 代表了重大突破，因为这种新模型可以一次性完成整个翻译任务，不像其他大型的翻译模型需要把翻译划分到不同的系统。Meta 今年发布了一连串多为免费的人工智能模型，其中包括名为 Llama 的大型语言模型，对微软公司支持的 OpenAI 和 Alphabet 旗下谷歌出品的专利模型构成了严峻挑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周日播出的一次全国广播公司的访谈中，商务部长雷蒙多再次提到当前的美中贸易关系。他说，华盛顿将继续限制对华出售高端芯片产品，并强调，美国企业当前在华运营仍然面临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呼吁中共当局以实际行动确保美国企业受到公平的对待。请听报道。
周日，在全国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播出的一次节目访谈中，商务部长雷蒙多向主持人托德表示，美国不会向中共出售先进的超导芯片。他说，限制中共的军事能力正是美国想要做的，我们正在试图扼杀中共的军事能力，因此如果北京有这种感觉，就说明我们的战略奏效了。但他补充说，华府目前仍将继续每年向中国出售数十亿美元的芯片，因为绝大多数出口的芯片都不是前沿尖端的产品。他强调，到2030年，美国将会拥有一个庞大、深厚和全球最好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在访谈中，他也提到了最近的访华之行。雷蒙多警告北京当局，美国企业正在失去耐心，如果情况不改善，他们可能会到其他国家做生意。在访华之前，他曾亲自与100多位美国商界领袖和劳工领袖进行了交谈。他们告诉我，即使是那些已经在中国经营了数十年企业的人，他们都说，现在在中国经营已经变得困难得多。他越来越多地从美国商界听到，中国已经变得不适合投资，中国风险太大，中共对美企的罚款、突击检查和其他行动导致这些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变得风险重重。尽管此行与会期间，中共领导人曾向他保证会公平对待美国企业，但他语带保留，强调时间才能证明北京的所言所行。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暴雨侵袭内华达州，北部潘兴郡沙漠中举行的火人节遍地积水泥泞，数万人被困在现场，已有一人死亡，当局正在调查。请听报道。
内华达州沙漠地区举行火人节活动，西北部的偏远地区在9月1号到9月2号早上短短24小时内下了两到三个月的雨量，强降雨落在干燥的沙漠地面上，掀起了厚厚的粘土状泥浆，在泥浆中走路或者骑车都非常困难，超过7万名参加的民众受困。当局3号表示，正在调查当地发生的一人死亡事件，并请民众就地避难，并保存食物、水和燃料。火人节的举办地点被称为黑石城，主办单位稍早在社区媒体发表声明说，在这次活动的剩余期间，黑石城都禁止进入。瓦肖县警察局表示，因为出现洪水，火人祭活动的入口已经封闭，想进入的人将被告知离开。潘兴郡警方人员表示，目前已有一些人开始徒步离开活动场地。首次参加该节目的汉娜·博霍温告诉 CNN， 人们要么赤脚，要么脚上绑着袋子，在泥泞中艰难行进。博霍恩说，那些试图骑自行车穿行的人都陷入困境，因为泥浆大约到脚踝那么厚。他补充说，泥浆粘在你的鞋子上，几乎就像另外一双靴子一样包裹着你的靴子。主办单位上周六晚上宣布，他们将把移动拖车放在不同的位置，配置 WiFi 系统供民众使用，并部署巴士前往附近的格拉赫，以接载可能离开海滩的人。根据活动网站，每年都有超过6万人到内华达州西北部这个偏远地区参加这项盛会，进行艺术与舞蹈活动，并享受社群交易。每人的门票费用575美元。由于活动最后会焚烧一个成为人的大型木质结构，因此名为火人祭。今年的活动原定由8月27号持续到9月4号。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尽管前总统川普受到多起联邦和地方起诉的影响，但目前他和现任总统拜登的支持率竟然平分秋色，让参与这项调查的专家都感到震惊。请听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日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2024年美国大选已经越来越像是前总统川普与现任总统拜登之间的一次重赛，而川普已经扩大了他在共和党总统提名中的领先优势。大多数共和党初选选民认为，针对他的四项刑事起诉缺乏依据，而且有大约一半的人表示，这些起诉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川普的支持。调查还发现，目前共和党已经变成一场一边倒的竞争，川普并没有强大的挑战者。有 59% 的共和党初选选民把川普作为他们的首选，比《华尔街日报》4月份的调查结果上升了11个百分点。从4月份以来，川普也比被视为他的头号竞争对手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领先优势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6个百分点。而德桑蒂斯的支持率仅为 13%， 其他人的支持率都是在个位数。当被问及对川普的起诉时，超过 60% 的共和党初选选民表示，每一项起诉都是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根据。大约 78% 的人表示，川普在2020年大选后的行为是确保投票准确的合法性努力，而 48% 的人表示，这些起诉使他们更有可能在2024年投票支持川普，只有 16% 的人表示，这些起诉使他们不太可能支持他。调查还发现，川普与拜登总统的总体选民支持率基本持平。目前，川普的支持率为 40%， 拜登的支持率为 39%。潜在的绿党和自由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合计为 3%。如果在排除其他候选人的情况下，川普和拜登的支持率保持持平，各为 46%， 另有 8% 的人尚未做出决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东亚峰会本周登场，贺锦丽代表拜登出席，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东亚峰会本周登场，贺锦丽代表拜登出席。
拜登周六视察佛州灾区，以慰问当地灾民。
雷蒙多称，中国经济放缓，房地产面临重大挑战。
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公民冒充游客频繁闯入美军基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东盟峰会等系列会议将于周二在印尼雅加达登场，将讨论南中国海争端、缅甸暴力等长久存在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等议题。一些区域外的国家领导人将与会，泰国新任总理塔维辛不出席，改由泰国外交部常务秘书萨伦代表出席。周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各国外交官将审查陷入僵局的缅甸和平计划。本周稍后登场的东亚峰会则聚集东盟和不同的合作伙伴群体，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拜登将缺席这场东亚峰会，改由副总统贺锦丽代替。印尼前外长纳塔莱加瓦对美联社表示，拜登的缺席所传递的信号是东盟的重要性下降，不过白宫否认这样的说法，并称拜登总统在与该地区交往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
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七月份深化与中共在警务和网络安全等议题上的合作，引发澳洲、新西兰和美国忧心。澳大利亚3号宣布将调派额外警力前往所罗门群岛，为11月份的太平洋运动会和明年6月的全国大选提供安全保障。所罗门群岛2019年和中国建交后，北京当局开始对这个岛国进行投资。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7月份访问中国时，同北京签署了安全合作协议。美国和中国近年在印太地区竞争加剧，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太平洋岛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美国5月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国防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允许美国使用首都莫尔斯比港和马努斯岛的海军基地等一系列军事合作。中国则被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曝光，曾经试图在帕劳以投资媒体方式制造亲中舆论，以及金援所罗门群岛媒体增加影响力。
美国正在放宽海外生产与盟国制造商共享军事技术的规定，鼓励国防承包商推行有案外包。美国国防部负责武器采购及后勤支援的次长拉普兰特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宣布一系列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建立武器生产线的交易。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五角大楼最近披露在两年内制造数千架无人机等自动化武器的计划，以吓阻中国，但芯片、机械和技术人员短缺限制了美国国防承包商在国内扩大产能的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也正推升对炮弹和导弹的需求。据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试图在德国、波兰和澳大利亚等国促进无人机、导弹和火箭引擎等关键技术的制造。此外，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协议，该协议除了向澳洲提供潜舰外，还包括利用澳洲军工业为五角大楼生产武装无人机、火箭引擎和其他设备。
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中国公民近年来时常冒充成游客进入美国军事基地和敏感地点多达100次。美国官员把这些事件描述为潜在的间谍威胁。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在去年进行了一次审查，试图限制这些涉及闯入者的事件，因为他们尝试在没有正当授权的情况下进入美军基地。报告指出， 闯入者包括被发现进入新墨西哥州美国导弹发射场的中国公民，以及在佛罗里达州美国政府火箭发射场附近水域中游泳的水肺潜水员。报告引述熟悉情况的官员指出，这些事件发生在很少有观光业的乡村地区，而且通常涉及中国公民，他们被迫征召，并且被要求向中共政府回报。
据反外国制裁法后，9月1号，中共出台外国国家豁免法，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今后，中国法院可以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当局称，美国对大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外国国家豁免法出台之后，这些企业可以在中国法院起诉美国政府。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陈闯创对新唐人电视台表示，中共此举将进一步打击在华外国企业的信心，加速外资撤离。先前，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新版反间谍法，9月起，四大直辖市之一的重庆也开始实施反间谍工作条例，成为中国首部地方性配套措施，而且比反间谍法更具明确性和针对性。中共频频对外国企业开刀，引发寒蝉效应。根据中国官方最新统计，随着经商风险逐步升温，第二季外资直接投资额年减高达 87%， 创下1998年以来新高。
美国作家、记者和传记作家沃尔特·埃萨克森撰写科技大亨埃隆·马斯克的新传记《埃隆·马斯克》将于9月12号上市。《华尔街日报》8月31号发表了这本书的摘录。传记中一部分内容介绍了马斯克收购社交媒体推特，也就是后来改名为 X 的幕后故事，以及他收购推特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应对觉醒精神病毒。马斯克痛恨觉醒精神病毒，他认为这种病毒正在影响美国。他对埃萨克森说，除非觉醒精神病毒被阻止，否则文明将永远不会实现。马斯克的反觉醒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的大儿子，当时16岁的泽维尔决定变性引起的。马斯克发现泽维尔变性，改名叫詹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和他断绝了所有关系。马斯克把这部分归咎于他认为詹娜在洛杉矶私立中学克罗斯中学读书时学习到的思想。他觉得推特同样受到了压制右翼和反正统派等思想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雷蒙多说，中国经济放缓，房地产面临重大挑战。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信用评级机构穆迪9月1号上调了对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穆迪在一份报告中说，我们已经把2023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预测从5月份展望中的 1.1% 上调到 1.9%， 认同美国强劲的潜在经济势头。继惠誉国际上个月把美国下调评级后，穆迪是三大机构中唯一仍然给予美国经济 3A 评级的公司，把它2024年的增长预测维持在 1%， 说高利率将会给经济增长起到刹车作用。相比之下，穆迪表示，中国正面临相当大的增长挑战，这些挑战源于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房地产行业持续困境和工作人口老龄化，这导致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疲软。穆迪把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测维持在 5%， 但是把2024年的预测从之前的 4.5% 下调到 4.0%。 他把中国评为 A1， 比美国的最高 3A 评级低四个档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新兴市场必须因应疫情后的多项风险，包括全球金融环境恶化、世界贸易分化为彼此对抗的阵营，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IMF 第一副总裁戈皮纳斯上周五在南非开普敦的一个中央银行会议上表示，这些力量正在改变经济格局，使世界变得更加动荡和不确定。戈皮纳斯指出，因应这些相互关联的挑战需要一系列的工具，包括更有效地提高收入和支出，实现贸易多元化， 加快改革，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以及实施财政和社会方面可持续的气候战略。戈皮纳斯表示，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全球利率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点。同时，自美联储开始收紧政策以来，新兴市场美元债的平均长期殖利率已上涨约200个基点，意味着他们的借贷成本更高。新兴市场的债券发行和投资组合的流入也有所放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3号结束在中国的3天访问。他说，他此行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和财政部长刘昆等官员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且实质性的讨论。国际货币基金7月份曾经警告，尽管他们已经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成长前景预测， COVID-19 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力道正在放缓。国际货币基金预测，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23年的经济成长率为 5.2%。 然而，由于消费需求疲软、青年失业率飙升以及关键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中国经济的成长步伐出现停滞，疫情后原本就不强的反弹力道更是进一步遭到削弱。格尔基耶娃在社交媒体 X 发布影片说，他和中方官员谈到世界经济状况和中国本地发展。他说，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格外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和战争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必须拥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来帮助这些国家，这可谓至关重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上周六前往佛州视察遭飓风破坏的灾区，并慰问当地灾民。不过，当天，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并没有前来和拜登会面。请听报道。
周六，拜登总统前往佛罗里达州，视察了飓风伊达利亚造成的破坏，并慰问当地受灾的地区。当天，拜登视察了佛州北部城镇利夫奥克，并搭乘直升机视察受飓风破坏的区域，之后在一所小学会见了第一线救灾人员和地方官员。不过，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当天并没有前来与拜登会面。周六拜登到访时，德桑蒂斯与太太凯西正在50里外的灾区派发弗莱基快餐。不过，拜登在访问期间仍赞扬了德桑蒂斯，他表示，两人此行虽然没有见面，他并不感到失望，并表示是德桑蒂斯帮助筹划了他的这次造访。拜登说，他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坐下来，决定我们应该去哪里，会对救灾有最少的影响。此前，州长办公室曾回应称，德桑蒂斯没有计划举行会面，是因为受到风灾影响的乡村地区，光是召开此类会议的安全准备工作，就足以暂停正在进行的灾后工作。而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局长克里维斯尔表示，总统和州长没有会面，并不会对救灾行动有任何影响。他强调，目前搜救行动已经结束，灾后行动正聚焦为受灾地区恢复电力。而截至周六，受灾地区仅剩不到1%的居民还没有恢复电力供应。上周五，拜登也向国会要求拨款400亿美元用于自然灾害工作，但仍需要获得国会批准通过。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3号播出的访谈中表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这是毋庸置疑的，并表示中国房地产面临真正重大挑战。请听报道。
美国多家电视台对日前结束访华的雷蒙多的专访在周日播出。雷蒙多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向全民的节目采访时表示，这次访华的具体成果是与中方建立了3条具体的沟通渠道。他说，我们同意分享有关出口管制的信息，我们同意就商业问题展开对话，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没有公平地对待美国企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摆上桌面。 我们还同意围绕商业秘密问题进行交流。雷蒙多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房地产领域也面临着真正的重大挑战。雷蒙多表示，更透明而且更市场导向可以让中国经济有较佳表现，但随着他们关起门来，法规执行上变得更加专断，经济也面临着相当的挑战性。雷蒙多说，中国正在让情况更艰难。我向中国明确表示，美国企业正逐渐失去耐心，他们需要可以预测而且公平竞争的环境。雷蒙多提到，美国公司面临包括无法解释的巨额罚款，针对企业进行突击搜查，反间谍法修正等新挑战。此外，雷蒙多还向中国官员提出自己的电子邮件与8月下旬出访北京前夕遭到黑客的入侵。他认为把事情摊开来讲很重要，要让中国知道他们搞那种动作会难以建立信赖。另外，雷蒙多在被 CNN 主持人问到将利用什么杠杆让中国采取美国和美国公司所要求的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时回答说，我认为最大的杠杆是美中两国保持稳定且重大的商业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甚至符合全世界的利益。我们的工具箱里有很多工具，就我而言，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关税、反补贴税，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我们确实有大棒，我们随时准备愿意并能够在必要时使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